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这个栏目。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我们在学习什么查经法吗？
这是归纳式的研经法哦，就是 OIA 研经法。
是，这个杨丹太好人了，每次文慧想考这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就主动报上答案。
是我不让弟兄姊妹有机会来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 OIA 研经法代表什么？
O 是观察，I 是解释，那 A 呢，弟兄姊妹您得晓得了，就是应用。
是。我们首先呢来观察经文说些什么呢，然后呢我们就要加以解释，最后呢要将圣经的教导呢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待人处事的标准。
而我们这个环节啊播出四次了，这回第五次，一直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怎样来观察经文。观察的范围是很多的，无论是经文的写作背景呢、历史环境、上文下理，还有经文的用字，都是观察一部分。
我们之前呢已经和弟兄姊妹谈了怎么样观察七和，还有写段落、分大纲等等，也找出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示范怎么样去观察思想性的经文。这一次呢，我们所选的经文呢是新约的哥罗西书3:18-4:1。那再读一次啊，哥罗西书3:18-4:1。
上回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您先看这段经文，找出它的中心思想，而且写出它的分段的大纲。不知道您有没有做练习呢？
我希望所有弟兄姊妹都已经做了。那已经做练习的弟兄姊妹呢，请留意你所观察的和我们所谈的有什么不同。那还没有做练习的呢，请你不要焦急，不过你应该惭愧。那你就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经文。
请弟兄姊妹您打开哥罗西书3:18-4:1。那我和文慧就一人一节的轮流读出来，好不好？
第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这段经文呢虽然是横跨了两章的圣经，但我们留意它的上文下理，留意经文的内容，就知道这样的分段才可以完整的。
是，在观察这一类思想性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要留意里面用了哪一些连接词。那连接词的出现呢，表示紧接的那一段经文有新的一个意思，不同的连接词所带出来的意思也有不同，对于我们研读圣经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譬如在经文当中找到因为以致，就会知道后来那句话在解释前面的经文了，而看到因此啊、所以、因而等等，就是带出了结论或者结果的。
而当出现但是、然而、无论如何、虽然这些的连接词的时候呢，就表示经文呢正将两件事情作为对比。
另外呢，我们还得留意经文有没有一些经常是重复出现的字，或者有没有同义词和反义词。
好，我们来看看刚才呢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3:18-4:1，我们观察一下它的大纲和中心思想是什么。
A 文慧，我就发现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们做这三个字是经常的出现的，而且说完了你们做之后，就用一个要或者当这一类的字教导对方怎样去做。
所以你们做呢，这三个字呢，就使整段经文的主题呢更加的清晰了。我们可以呢用这三个字呢将经文分段，也就是说呢，每一次出现你们做，也就是新的一个段落。
哇，这可容易了。你们做几乎是每一节经文出现了一次。那第十八节的主题当然就做妻子的本分，而十九节恰好呢相反了，讲的是做丈夫的本分。
那每当说完一个身份呢，后面的那句话呢便补充了他应该有什么职责。好像十九节就提到这个做丈夫的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爱妻子，那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不可以苦待妻子。
对，二十到二十一节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分别就交代了作为儿女还有父亲的责任。那二十二节到四章的第一节呢，更加详细的说出了作为一个仆人他应有的态度，还有主人的本分又是什么。
是，那么文慧就发现呢，每提一个身份的责任呢，都会详细的呢加以解释。
对，
那举个例子啊，在二十节呢就劝勉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接着呢就解释这是主所喜悦的。同样呢，当劝告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之后呢，就讲出原因是怕儿女因此而灰心丧志。
文慧说的就是思想性经文的特色之一，它的目的就是主题更加的清晰。
是，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呢里面记载的是三种关系。
对，
那分别是十八节十九节的夫妇关系，二十到二十一节的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以及呢二十二节到四章一节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嗯，
那么在每一次提到对方的身份之前呢，都有一句你们做。对，
换句话说，这你们做呢就出现了六次了。
是，那我们再留心观察一下呢，就发现呢这段经文在提到每一种关系的时候呢，往往呢会先提到在社会上普遍被忽略的一方，譬如说妻子啦、儿女啦，还有仆人。
除了你们做这三个字之外呢，经文还有一个字常常出现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
主。
对，主了。我数过有八次，十八节就说这是主里面是相异的，二十节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二十二节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二十三节就说像是给主做的。
主呢这个字呢在二十四节出现了两次，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二十五节呢则说主是不偏待人的，四章一节就强调了有一位主在天上。
我们刚才说过，查考思想性经文的时候要得特别留意有没有一些是重复而且有意义的字。这里的主呢就表示了我们做的事最终还得是向主交账的。我觉得也代表了我们做的事最后还是主来负责的。
是，经文所描写的主是怎么样的呢？第二十五节就说啊，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里交代了我们的主呢是不偏待人的，是公平的。那我们已经观察了经文的布局，现在呢我们要尝试呢找出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里主题讲的是基督徒在家庭生活当中的原则，那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定为是中心思想吧。
这个可以啊，这个方向是对的。从第三章的十二节我们来看看，就可以发现呢这儿记载的是一个信徒应该有的生活表现、生活见证。如果我们再看看呢整段经文呢，我们留心出现了八次这个主字啊。
对，
那文慧就会将杨丹您刚才定的经文中心思想改为被基督救赎的人在生活上要有新的表现，无论做什么事最终都要向主负责任。同意吗？
哇，十分的同意，这更加的去切题了。那我们就简单的示范了观察思想性经文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比叙事性的经文呢复杂的多了。
对，
叙事性的经文就容易去掌握，那思想性的变化比较多，也比较难哦。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啊，包括文慧。我想呢，对于第一次呢用这种方法来观察经文结构的弟兄姊妹来说呢，会觉得很吃力，会觉得很难找到每一句经文之间的关系。那不要紧啊，我们学习呢是需要呢慢慢来成长的。
是，
当你掌握了观察的技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方法对于研读圣经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那在这儿呢我们得卖卖广告啊。
嗯
啊，我们为了让弟兄姊妹可以进一步来掌握归纳式研经法，就会在节目播出之后把节目内容编辑成为小册子送给你的。而我们内容呢就每一个月来一次，就先会编辑一个 OIA 研经法的基本内容的小册子。
嗯，
假如你觉得某一个重点听得不太清楚，就可以向我们索取资料。
是，那下一次呢杨丹和文慧呢会继续分享归纳式研经法的观察部分，那主题呢是怎么样观察经文的上文下理。
了解上文下理对于掌握故事全面性是很有帮助的，弟兄姊妹您不要错过了。